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黄远芳，诗和远方的远方。真的非常感恩有机会再一次的在良苑讲台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远方所参加的教会，牧师刚刚完成了一系列的主日信息，他收集了很多基督徒对于我们信仰上最常见的疑问，然后一一的在每个主日来跟弟兄姐妹做一些的回应。其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远方相信这也是许多听众朋友心中的疑问。当然这个问题本身问的不是很好，因为我们的祷告神一定都听，但是并不代表神会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来应允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这样问，我们向神所求的，神为什么不赐给我们呢？说到祷告，好像是属于老生常谈，没有错。甚至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就有弟兄姐妹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可以向神祷告。从我们第一天走进教会开始，就被教导说，我们应该要每天的读经、祷告。所以祷告是基督徒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也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关于祷告的经文，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甚至可以倒背如流的。我们每天都祷告，我们鼓励别人祷告，我们也为别人祷告。但是如果要问我们对于自己的祷告生活是不是满意呢？远方相信很多人就要犹豫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常常有人说，听一个人的祷告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如何，听一个人的祷告也知道他目前的属灵光景如何。现在远方就要问我们的听众这个问题，你的祷告生活如何呢？可能对许多的弟兄姐妹来说，祷告就是向神求。我们有无数的东西可以向神求，我们为了健康，为了工作，为了金钱，为了孩子的学习，为了家庭关系，这个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一直局限在这些上面的话，相信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很无趣了，因为翻来覆去求的都是这些东西，可能神还没有听烦，我们自己都已经说烦了。难道我们的祷告就只能这样吗？断乎不是。那么神希望我们怎么祷告呢？怎么样的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呢？下面远方就要跟你分享这个题目，合神心意的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自于历代志下第一章。在这里远方邀请你也把圣经拿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第一章。历代志下第一章7-13节，历代志下第一章7节，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丘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单单的来敬拜你，向你感恩，求你亲自来做教导的工作， 你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是合你心意的。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先为你的国度而求，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不为自己求。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给你，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到是神主动向所罗门显现的。显现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使他被看见的意思。永远是神主动向人显现，是神让他自己被人看见，否则没有人能见得到神，或者是寻找得到神。接下来，神向所罗门所说的话，绝对是我们所有人一生梦寐以求的。神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在新译本的翻译是，你无论求什么，我必赐给你。哇，这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对不对？我们好像只在童话故事里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一个男孩叫阿拉丁，他捡到了古老的神灯，擦了一下之后呢，有一个精灵出现了，让这个男孩可以有三个愿望，而精灵一定会帮他实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如何反应？要是有一天神跟我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哇，我肯定是懵了，我一定是吓懵了，我也高兴懵了，接下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没有办法决定该求什么，因为可能想要的太多了，不知道如何取舍，也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先求。当我们一想到所罗门王，可能马上联想到的就是所罗门有妃700，有嫔300，他的妃嫔使他的心偏离了神。但是我们不要只局限在这个刻板的印象上。圣经当中的人物就算是再不好的，他们生命中或许都可以找到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今天我们就要来向所罗门学祷告。我们要来看看神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所罗门是怎么回答神的呢？我们看第8节到第9节，他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我们可能只记得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的故事，可是却往往忽略了所罗门的第一个祈求，而这第一个祈求至关重要，甚至比他求智慧更为重要。我们可以向所罗门学祷告的第一点，就是按照神的应许求，按照神的应许求。所罗门他清楚明白自己在神面前的位分和光景不是配得的，那是因为神持守他和大卫的约。大卫之约在圣经当中最早的记载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8到16节，这边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入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这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虽然一看起来像是有关大卫还有他的后裔的事情， 但是绝对不只是这样。因为大卫之约是关乎整个神的救恩计划，是关乎神的国度的。所以所罗门的第一个祈求是合神心意的。尽管神已经告诉所罗门，无论他希望神赐给他什么都可以求，可是所罗门没有因此就得意忘形，狮子大开口，漫天乱求。所罗门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恩典不是他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所以他一开始先提到神的慈爱和应许，这是一种感恩的态度，也是谦卑的表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祷告却充满了各种的骄傲自满，祷告的内容就好像一张张购物清单，或者是交办的工作项目，要神一样样的限期完成。这样的祷告其实潜意识里面是认为神应该要祝福我，我求的都是我该得的配得的，如果神没有照办就代表神不爱我，不信实。记得有一次远方跟一位姐妹交通，当时呢她正处在一个很艰难的境况当中，或许因为在沮丧当中，她情绪激动地跟我说，远方姐，我不想总是像个乞丐一样在神面前祈求他的怜悯跟恩典。记得当时我的心里也很难过，我回答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不都是乞丐吗？听众朋友，你想想是不是呢？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难道我们有任何值得夸口的地方吗？难道有任何我们所领受所享有的不是恩典吗？诗篇104篇14节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能够像一个乞丐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也都是恩典。若不是耶稣基督成为中保，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所罗门他知道自己是谁，也时常记得神的恩典。他向神祷告的第一点是按照神的应许求，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有着神应许的成就，接下来所罗门向神所求的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就接着看所罗门的第二个祈求。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九节的后半，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接着向神求智慧聪明，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点了。同样一段故事在列王记上也有记载，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九节里的智慧意思是聆听的心，这里历代志一章十节里的聪明呢是知识学识的意思。然后呢，好在这民前出入，出入是带领的意思。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判断是断定是非、仲裁、裁决的意思。所以所罗门向神求智慧，不是为了让自己聪明过人、被人称赞，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治理神所托付给他的众多百姓，秉公行义。所以我们可以向所罗门学习祷告的第二点是先为神的国度求，先为神的国度求。我们不得不承认，所罗门在这个时刻是认识神、明白神心意的人，以至于他可以这样祷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马太福音六章31到33节，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或许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神的国度听起来很高大上，离我们很遥远。难道一提到神的国度，就是只有宣教传福音吗？什么是神的国度呢？简单的说来，神的国度就是神统治的地方，是神行使他的权柄，彰显他的能力，完成他旨意的地方。广义的来说，神的国度涵盖整个宇宙，因为宇宙万物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诗篇24篇第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度不是只有在教会里，神的国更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工作当中彰显出来。所罗门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王，他主要职责就是治理以色列民，能够做出最合神心意的决定，并且使神的名得荣耀。同样的，今天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呢？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荣耀神呢？可能我们的角色是一个妻子，一位母亲，一个女儿，或是一个家庭妇女，又或者是一位教师，一个普通的职工。不论是什么，我们都有机会，也都可能跟神的国有关，完全看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的身份。远方在教会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耶稣应允我们，凡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必成就嘛，而且是有圣经根据的。引用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经文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边耶稣还重复了两次哦，我必成就。的确，这是神的应许没有错。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读圣经不能只选择自己想看的部分，然后就断章取义抓着不放。我们根本忽略了这个应许的重点是在约翰福音14章13节后半，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要特别留意这个叫字，叫是目的性的连接词。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他必成就。成就的目的或者是成就的先决条件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求，神当然成就。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祷告内容不是合神心意的，不能荣耀神的，就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也不会成就的。雅各书4章3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在我生活的地方有许多的新移民，有点类似有一些城市如果要得到户口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新移民首先会面对的问题就是要取得合法的身份，有了合法的身份才能够有居留还有工作的权利，所以有许多的人涌入教会寻求帮助。当然感谢主，这是神所预备的机会，也有许多的人因此听闻福音，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也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用各种不诚实的手段想要取得居留的身份，并且呢，要求教会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这样的要求总是让我非常的为难，因为明明知道他们是在欺骗，可是现实当中的需要就摆在眼前，不为他们祷告吗？好像很没有爱心。为他们祷告吗？自己的良心又过不去。而每次远方为他们的祷告，就只能求神将他的心意显明，愿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个人身上。远方也看过美好的见证，因为许多人是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选择了欺骗的手段来申请合法的居留， 但是当他们明白真理之后，认罪悔改，并且愿意把结果全然交托给神之后，神也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成就了。我们看到所罗门按照神的应许求，并且先为神的国度求。那么神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历代志下第一章11-12节。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我们看到神赞许了所罗门没有求的，神赞许所罗门没有求资财丰富尊荣。这里的丰富也是财富财物的意思，财富本来就会带来地位，并且地位也同时会带来财富，权与钱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财富跟地位本来就是世人一生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向神求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会求什么？我们不求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对吗？所罗门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他不仅不为自己的财富和尊荣来求，他也不求神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这一点就更为难得了。对于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往往会求神来管教他，或者是求神彰显他公义的审判在那个人身上。所罗门没有为这个求，甚至也没有为自己求长寿，而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而神对于所罗门的回应是，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中文圣经和合本有一个连接词没有翻译出来，在这一句的开始，也就是历代志下第一章12节，一开始应该有因此这个词。也就是说，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你不求财富尊荣，不求灭绝敌人，也不求长寿，因此我必赐你 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神因着所罗门没有为自己求这些好处，所以赐给所罗门他所求的智慧聪明，就连所罗门他没有求的，神也一并赐给他了。还不只是这样哦，神接着应许说，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哇，这根本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祝福跟恩典，肯定不是所罗门能够想到的。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祷告，第三个重点是不为己的好处求，不为己的好处求。神总是很幽默的，他居然会因为我们没有向他求的而祝福我们。神给我们的一定比我们所求的更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我们的眼光是局限的，是狭窄的，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东西，或许在神的眼中根本算不得什么。神预备要给我们的可能远远超过这些。今天远方还在跟一位姐妹聊天，她约我周日在教会见面的时候为他们家祷告，因为好像时机适合，她和弟兄呢想要预备买房子了。我就问他说，你大概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要怎么为你祷告呢？他却回答我说，先祷告吧，神给的一定比他们计划的更好，神给的一定比他们计划的更好。哇，我听了真的是太高兴了，因为看到这位姐妹，她从过去的事事掌控筹算，到今天她能够凡事交托，她生命的成长跟成熟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平常是怎么祷告的呢？你的祷告合神心意吗？请你留意一点啊，远方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自己祷告，而是要思想怎么个祷告法。我们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祷告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圣法兰西斯他的祷告文是非常有名的，在他的祷告文里面，他说，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合神心意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应许求，是先为神的国度求，是不为己的好处求。远方在这里向你发出邀请和挑战，盼望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操练这样的祷告。远方相信，你的祷告生活将会不再一样，你的生命也会有很大的突破。你愿意尝试吗？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我是黄远芳，我们下次再见。